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当我们把孩子呢送进校园，其实不只是交出一段时间，更是交出一份信任哦。那说到课堂，本该是一个非常温柔而有边界的一个空间，也是让孩子们呢可以安心发问或者是慢慢长大的一个地方哦。可是呢，近期我们就一直在新闻当中就有看到很多关于到可能在这个校园环境当中呢出现这个虐童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这个教育跟这个伤害的界限变得开始模糊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问一句，就是说我们的教育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将会从几个关键的问题出发，一起理性的去看待这个现象背后的一些原因。那么今天我们非常开心呢，就邀请到了黄庆伟律师上节目来呢，跟大家聊聊相关的课题。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庆伟律师，很高兴今天能够在 TFM。跟每一位的听众去谈谈校园所发生的这种老师失控或者暴力对待学生或者幼童的这种事件。
我们想要请教一下黄庆伟律师哦，其实在现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为什么在这个现代教育体系下还是会发生老师失控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好，关系到为什么会发生老师失控的事件呢？我相信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如果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类的事情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在1996年的教育法令底下，其实在筛选或者注册任何人有资格成为老师之前，教育部都有一个责任要去鉴定老师，无论是在身心灵的健康方面都必须要有合格或者合资格，不止在教育程度方面，在心灵上的健全也是非常是重要的。当然很长的时候不是因为老师在心灵上有了疾病，而是整个社会或者整个环境甚至家庭给予的种种各方面来自不同的压力，导致一个老师也是一个普通人的老师，他也面对到许多各方面跟我们一样的压力，所以他可能心灵上没有一个很严重的这种疾病，还不到那个地步，但是在情绪上，在情绪管理方面，或者在愤怒管理方面，我们叫做 anger management， 他可能没有拿捏到很好。所以在事实上法律虽然是讲有鉴定，讲教育部需要去规定必须要去鉴定老师的心灵上的健全也是很重要，但是事实上很长的时候是因为环境的压力所造成，变成老师当下可能没有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老师一路来被视为付出的那个人，比如说孩子们心灵上有什么问题或者学业上有什么问题，老师是站在前线，就必须给予适当的辅导和适当的指导，让孩子能够在身心灵健全方面都能够很平衡的发展，很平衡的成长。但是老师付出的当时，谁又记得需要给老师足够的补足呢？所以在心灵层面的喂养方面，我相信在整个体系上还是做得不足够。从老师心灵上的层面的剥削，比如说给他们许多繁重的一些的行政上的工作，甚至来自 PS 或者同事之间的这种压力和上司之间的压力，导致他们在这种压力的情况下只有不断的被剥削，没有足够的被补足。所以在付出的当时没有同时候被添油，我相信就算是一辆机器一辆车它都有可能出现问题，更何况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这个老师呢？所以我想在体制方面，老师在处理情绪或者个人的这些压力的抒发的这种管道，其实都非常的缺乏。加上这个校园内也没有很好的一种监督的机制，比如说校园里面或者幼儿园里面没有这种 CCTV 的那种监管，所以导致许多东西我们都看到老师在有这种权利的时候，他可能有的时候会超过使用他的权利。所以无论是在环境给予的压力，或者是在监督的机制方面，或者是给予心灵上辅助和喂养方面， 这三大方面我相信都非常的缺乏在现今的这个校园里面。我想这个是主要的一个问题，导致为什么会发生老师失控的这种原因。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接下来呢，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在学校方面他们是否同样的也是有这个法律责任，然后他们又需要承担哪一些方面的这个后果呢？
当然学校也有法律的责任， 无论是学校或者老师都有责任，所以校方他有自己的一个 institutional duty， 就是这个机构性的责任，老师有个人性的责任。关系到机构性的责任呢，就是学校呢他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儿童法令 Child Act 2001年就是第31条文，我们看到任何人如果他是有照顾孩子的这个职权权利，我觉得包括父母也包括学校方也包括老师，如果有出现任何虐待或者出现任何这个暴力的那种情况的话，肯定校方要负责，所以老师肯定也是要负起这个刑事上的责任，也包括刑事法典里面的这个伤人罪，这个是同样的，这跟普通的那种伤人罪是同对比的，所以不只是在刑事上的责任，也有可能是民事上的责任，校方也有民事上的责任，老师也有民事上的责任，就是在疏忽的情况下可以被起诉以及获得家长的索赔。当然在行政上学校也有很大的责任，就是他甚至可能如果是幼教员呢，他有可能被吊销执照。老师呢刑事上的责任包括内部的这种纪律的行动，或者是甚至被停职。所以在教育法令底下1996年的教育法令106条文，老师是可以在违反任何的这种责任的情况下，包括虐待孩童的这种情况，是可以被停职甚至被剥夺这个老师的身份。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你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我们线上呢依然还是有黄庆伟律师哦。那这时候我们要继续的问问看一下黄庆伟律师，因为其实有一些家长他们其实也是有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们如果怀疑孩子可能在学校被虐待的话，那么第一步他们其实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家长怀疑孩子被虐待的话，第一步应该要怎样做？最主要就是要查清这个事情，收集资料，访问孩子，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下造成这些的伤害，然后把那些受伤的地方或者等等我们必须要收证，必须要记录，保存证据，然后带孩子去验伤，去那种政府的医院或者其他的医院来把这个伤验一下，然后做一个 report， 然后有一个评估之后呢，当然可以用交涉的方面去跟这个校方对话，以及甚至以书面的情况下把所有的东西把它记录好，然后要校方签收这些信，然后甚至严重的话是可以报警的。所以在这种种的过程当中，最主要是要以很客观的情况去看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孩子受伤的话，我们一定有的时候会加了情绪，加了一些主观的看法，一定是这个什么事情，我们就先已经 prejudge， 或者我们先已经把它先定位了。其实很长的时候这些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很客观的一个判决，甚至我们不小心去误会了别人。如果这种客观的情况是鉴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所有的记录的这种方式，把受伤的证据medical report 全部预备好，然后给校方一份，然后所有的东西记录在案，把它运输性的模式来去交涉，严重的话来报警。我想在此整个过程当中，如果带了情绪就会变成有许多的这个不必要的麻烦出现，甚至可能反而会被其他人咬一口，反咬一口。所以如果以客观的情况去处理的话，就会非常的好。所以 任何人在儿童法令底下违法的话，就是虐待儿童是其中一点，那个严重是非常严重性的，是可以坐牢甚至到达20年
的。所以透过以上的这个方法呢，我们相信可以给家长呢就是提供一个更好的这个建议，就是当如果真的很不幸的遇到类似事件的时候呢，大家第一个时间可以怎么样做。那么等一下回来呢，我们继续还是有黄清伟律师呢来为我们解答更多相关的这个法律问题，要你守着陪伴着你的 TFM。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刚前面我们其实就有聊到关于到收赠的这个部分嘛，那接下来呢就是要来聊一下心理层面的部分，就是如果我的孩子已经产生了害怕上学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话，其实作为家长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帮助他们重建这个安全感呢？
其实在法律上，孩子的利益好，孩子受到保护的这个权利是非常优先的，也是整个儿童法令2001年儿童法令的这个核心的精神。所以在这个法令底下呢，老师当然可以要求学校提供安全的保护的措施，就比如说可以要求换老师或者换班级，或者是特殊的那种保护的这种情况下，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如果情况很严重的话，你甚至可以要求转校，所以在心灵层面的建设呢，可能我们当然对在这一方面，因为孩子如果受了虐待，他心灵上肯定会受了一些的打击，所以我们必须要先选择相信孩子，而不是否定，然后不一定要逼他去面对那个回到那个创伤的这个环境当中，可能对他来讲他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可能转校就是成为一个必要点，然后当然在那种必要的情况下是需要，接受这种，孩子的这个心理的辅导。 OK， 无论怎样，我觉得在校方和家长方面必须要很 proactive， 就是讲必须要特别付出的一些的这种 effort 或者一些的特别的那种努力，去让那个孩子重新建立起他的这个自信心，或者修复他的那个受伤的心灵，对于这样的孩子就有这样的必要。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法律底下，这个框架底下呢，孩子受到保护比所有孩子的其他的那种权利更加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在年幼的时候，他的 judgment， 他的这种，判决能力，有的时候他自我保护的能力是非常的弱，所以在法律上都给予这样子的这种的priority， 给这样的优先，更何况是在心灵治疗方面呢，更加要是顺着法律的那种框架，去进行，所以这个是主要的一个方法。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你在收听的是 TFM I ask you。 你好，我是这一刻贾克伯。那这时候我们要继续的问问看一下黄清伟律师，因为其实在本地呢，我们也有接获不少人的这个投报，就说到有不少的学校呢，他们其实都有聘请没有相关文凭背景的这个幼教老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家长应该要怎么样的更加谨慎的为孩子做出选择呢？
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法律制度底下呢，任何的这种教育场所里面，如果要执教的老师基本上都必须要在教育法令的框架里面被注册，如果没有的话他基本上是没有权利做老师的。 OK， 这是很严格的在教育法令底下，所以在教育法令底下的要求其实就是法律性的要求，是不能够被妥协的。所以如果有发现到老师是基本上是连文凭都没有，甚至是没有注册在教育法令底下成为一名教师的话，基本上是可以接受到投诉的，因为这是违背，我们的这个教育政策以及教育法律的。这就说明那个老师可能是不合格成为一名老师，甚至是那些教育机构，比如说一些幼儿园如果是没有注册在教育法令底下，其实他是没有权利开这种幼教所，或者幼儿园，因为这是违法的，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当然是可以采取这个法律的行动，甚至投诉 哦，必要的话他们是经营者或者老师都会被对付的。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针对我们今天这个课题呢，在还没正式结束之前，那作为这个教育的底线的部分，那想问问看一下黄庆伟律师，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
我想最后如果要做出在这一方面的这个呼吁，我想教育的一个底线，如果要说一个底线，应该不是在于给多好的教育，而是在于是否能够给一个安全的这个环境给小孩子学习成长，我想那是底线。你那个教育水平到哪里，我觉得那个反而还是次要。但是如果是危险或者安全性如果是不合格，那本身是触犯了这个整个教育环境这个底线，我觉得这是首要最优先需要去给予评估的，是不是一个地方能够给予安全的这个教育。就好像之前我们听到这个同学杀害同学在校园里面，就亮起了校园的这种安全性的这个问题。同样的，如果我们相信的这个老师或者是校方，我们每一天把孩子送去学校，相信他们能够不会危害到孩子，如果连这个信任都破裂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就已经触犯了教育的底线。在法律上呢，学校有责任保护孩子，在制度上呢，国家有责任监管学校，但是在现实上我们看到老师其实是跟孩子有最贴近的一个互动和交通，所以老师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保护孩子，特别是幼小的这个孩子他们的安全。在那种种种的情况下，老师都应该要有比较和 alert 就是比较敏锐于什么东西会造成孩子的这种危险，如果有的话就必须要给他们有很好的这个保护网。当然我们说国家的机制方面也必须要有监督，我想校园是可以考虑有这个 CCTV。就好像我们之前处理的一些的案件，就是警察局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是有人被抓去警察局的时候，到后来被毒打一顿，所以就有人呼吁说警察局应该要装一个 CCTV。 因为我们相信人我们都很难去监管每一个人，是有可能有害群之马在当中当他执法的时候。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学校应该是成为孩子最安全的这个地方，也应该要有很好的这个监控，看校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是否能够给予一个安全的环境给孩子去学习。我想这个是最不能触碰的这个教育底线，就是安全以及这个孩子的这个尊严和信心的这个问题，这是不能够被妥协，和这个底线是不能够触碰的。
非常谢谢黄庆伟律师呢，今天特地上节目来呢，跟我们做出这么多的这个分享哦。那或许呢，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的风险都归零，但是至少呢，今天整体了解了下来，可以让我们呢更加知道说这个底线的清晰度到底在哪里哦。所以不伤害呢是最基本的一个前提，被尊重是不可妥协的原则，当然有安全感呢，才谈得上真正的学习哦。愿每一个走进校园的孩子呢，都不是带着恐惧，而是带着好奇。当然愿每一间教室不只是教书的地方，更是被温柔对待的一个空间。那就希望大家呢，今天透过这个分享呢，能够更加的了解，也知道说这个教育的底线到底在哪里。